高宗李治传下圣旨，把薛刚带上八宝金殿。薛刚磕头已毕，李治这才问话呀：“薛刚，我且问你，你因何痛打右班丞相？”高宗啊，刚问到这，程咬金在旁边说话：“
哎，吾皇万岁，老臣我替您问。薛刚往我这儿跪啊！薛刚啊，方才皇上问你，你无缘无故为什么打了丞相？你把你的原因道理如实讲来。”
是。
薛刚啊，就把老程交给自己这套词儿，哎，都说出来了。陛下，您听明白没有？高宗一听，得，这场官司算完事儿。你看这薛刚说的多清秀，一推二六五啊。老千岁，朕听清了，嗨，误会。再者一说呢，这丞相也不对。你出门在外，你应该懂得国家的法度。薛刚刚才说的对，你是掌法的人，你不带头遵法，老百姓能服吗？人家犯了什么罪了，用鞭子就打人家？哎，人家不说张天佐，那就说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啊。万岁啊，要这么一说，张天佐有罪，他没说实话，犯了欺君之罪，理应严惩。这样的丞相不配站到皇上的身边。张天佐在旁边一听，一咧嘴，哎呦，心说话，我挨顿揍还没理了，这程咬金可够损的，有心说话，皇上没传旨，不敢插言，气得他浑身上下直哆嗦呀。皇上合计了一会儿，老千岁，那么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？哎，我看这么办吧，要说把薛刚杀了，那也过分，那简直是本末倒置，不讲理了。要说他一点罪也没有，谁也不服气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把丞相给打了，哪怕用手指头通一下，你倒是通了。怎么办？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把他呀交给薛丁山、樊梨花带回府里严加管教。另外呢，100天不准他出门，在家里软禁起来。过了100天，随便了，就算没罪。在100天之内，他要随便出来闯祸，再办他个二罪归一。陛下，您看怎么样？
还行。
高宗挺满意啊，就依老千岁所奏，薛丁山、樊梨花，臣在，臣在。要不是老千岁求情，朕绝不饶恕薛刚。古语常言，道的绝好，子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薛刚这样粗野，与你们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。朕这次不怪，把他带回府中，严加管教，百日之内不准他离府。如果他离了府，闯下大祸，朕不但怪罪于他，连你们都要担责任。听见没有？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把薛刚带下去吧。可薛刚这个乐呀，心里说话，行啊，在鬼门关转了一圈，我又回来了。要不是我程老太爷在这给求情，我这小命就保不住了。
还行，我成了太爷真有两下子，怪不得平常跟我说要捅娄子就往大的上捅，要惹祸就往大的上惹，真没事啊。他心里挺高兴。薛丁山樊梨花谢恩已毕，把薛刚带下八宝金殿，可他走了，张天佐张天佑这哥俩可不干了，急忙出班跪倒在地，高擎象牙护板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冤枉啊！方才薛刚所说与事实不符啊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是那薛刚见着臣就打，要不就我能告状吗？万岁就这么轻易把他放了，往后他更要行凶，如果再打我应该怎么办？程咬金说的话，哟，张天佐张天佑，你们干什么？万岁圣旨已出，成命难以收回，你不知道吗？万岁是金口玉言呢，他把薛刚他妈放了，你们还哭什么？你们怎么就冤？打老百姓的事有没有？闹荷花大殿有没有？你们手下的恶奴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与你们也有直接的关系。你们要记住，文官提笔安天下，武将上马定太平啊！今日我们大唐朝的盛世怎么来的？皇上在这儿，这是经过多少年的浴血奋战得来的。像你们这帮官都是太平官，坐吃国家的俸禄，理应当尽忠效命啊！无不你们欺压百姓，哎，无理取闹，还跑到八宝金殿来进谗言来。幸亏我主是有道的明君，要是个昏君，非得叫你们给扇坏了不可呀！还不退下殿去？再要多说，我非拿斧子砍你们不可！你看这老程说话真有分量。高宗是言听计从，听程咬金说的有理，当时把脸一沉，噔！张天佐、张天佑，你们往后当官可记住，哪一个在欺压百姓，跑到八宝金殿来进谗言，公决定不宽恕。下殿去吧。
谢奴隆恩。
哥俩一咧嘴，心里说话，程咬金，姓程的，你等着我们的，常感激，没有碰不上亲家的时候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。姓程的，你等着我们哥俩的。这俩奸臣恨得牙刚刚的，恨不能把槽牙都咬碎。咱暂且不提，程咬金又坐了一会儿，这才告辞回奔长寿王府。到府里刚坐下，有人禀报两辽王薛丁山、威名侯樊梨花带着三绝主薛刚等了您半天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外书房。把他们带来见我。时间不大，这夫妻领着薛刚进了屋。薛丁山往老程面前一跪呀，老爷爷多亏您了，要没您呐，薛刚就活不成了。我们夫妻领着他来给您磕头来了。
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丁山呐，谁跟谁呀？哎，
快别客气，坐下坐下坐下。今儿个在我这儿吃晚饭啊，都不行走。他们呢，拿老程也不外，当天就在这儿吃的饭。酒席宴前，程咬金就告诉薛刚：“
孩儿啊，你别嬉皮笑脸的不当回事儿
啊，就这一回，你要再惹了祸，太爷我可就不管了，多悬呐！你没听见吗？我仅给皇上戴高帽，他什么爱听我说什么。我要不这么说，今儿这事儿也不能这么顺当。那张天佐是好惹的吗？张天佑是好对付的吗？这哥俩狼狈为奸，把持朝纲。今天这事儿虽然过去了，他们必然怀恨在心，非找你的毛病不可呀。你在百日之内千万别离开家，你得给太爷留个脸呐。这是我在八宝金殿当着皇上面许下的愿呐。你就在你们府里头折腾，过了一百天就没事儿了。可你要再捅点小娄子呢，爷爷还可以给你兜着，大娄子那就例外了。你能做到不？太爷，我能做到。那就看你的了。不过这孩子做的是对呀，打张天佐打的一点错也没有。路管不平是英雄的本色。薛丁山还说，老爷爷您别夸他了，都叫您把他宠坏了。大家说笑了一回，这夫妻带着薛刚告辞回府。薛丁山到了府里，把薛刚叫在眼前，又狠狠的深刺了一顿，告诉他一百天之内绝对不行出门，你要出门我砸折你的狗腿。薛刚点头记住了，打这以后把他关到后花园了。那么大的两辽王府啊，太大了，后边这花园子占地也有十亩，种的奇花异草，水阁凉亭，假山小桥，哎，这也不错。但是薛刚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头两天他觉着犯了错了，在这一忍没话可说，日期一长了他就受不了了，掐着手指头掰着脚趾头算，十天了，二十天了，三十天了，五十天了，七十天了，哎呦，他娘的，这一百天怎么这么长啊？太闷得慌，特别是他那些好朋友，哪个也不让进府，跟外边全部隔绝了。他心里头十分想念好兄弟马登，但都没来呀。盼着吧，哎呀，盼着到了一百天呢，我就可以上街溜达去了。结果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一百天快到了。偏赶在这一百天之内，正好包括正月十五。这正月十五是花灯盛会，今年还巧了，这花灯比哪年都热闹。在一般情况下，长安这花灯就够出名的了，今年加上特殊二字。原来朝阳正宫武则天向皇上奏了一本，说现在我们是盛唐啊，万国来朝，您看看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这个灯节我们得好好庆祝庆祝。一，招待各国的使节；二，把我们宫里头各种珍宝都摆一摆，亮一亮，让他们也开开眼。另外呢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这三天正式的灯节，长安城城门大开，这三天通宵祝贺，不关城门，老百姓随便关灯。如果制作灯精良者，国家给予奖励。武则天这一本颇受高宗的欢喜，马上照准颁发圣旨。这下可了不得，在京里头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十三科道文武衙门
闻风而动，谁敢抗旨不遵？争先恐后制作豪灯，请那好手艺人，请设计师，怎么把这个灯制作好了？为什么呢？想在皇上面前得赏。准知道皇上给那个赏赐不是一般般的。这些衙门不说呀，离着京城附近的连外的官员也纷纷进宝献灯，老百姓呢也动起来了，特别那是赚钱的买卖家，一个个争奇斗艳的，纷纷扎起了灯棚。一到年的时候，这人就挤不动了，消息马上就传开了。薛刚呢在府里闷着，虽然说他不知道外边的情况，家人短不了回府来讲，他听了这么一耳朵，听了那么一耳朵，这心呢就长了草了，心里说话，倒霉，真倒霉，我早不犯错，晚不犯错，专赶今年犯错，别的日子都行，还他娘赶上了个正月十五，连街都不让上，这回开不着眼了，哎呦，真愁死我也。愁的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家人禀报威宁侯樊梨花，樊梨花呢疼薛刚，当老人的都有偏心眼儿。你看这个薛刚惹了娄子了吧，哎，樊梨花还专门喜欢他，到这看看儿子，一听说他太闷的慌，怎么办呢？樊梨花也会想主意，就在这后花园先给他准备了个灯会，叫家人领了银子买了各种各样的彩灯，这花园里全挂满了。樊梨花就说，薛刚啊，这跟街上没什么两样，你到街上看在家里看不一样吗？省着街上人多还挤得慌，你随便看啊，儿啊，别闷得慌。百般解劝，薛刚也就点头了，天天在后花园看灯，头两天这玩意挺新鲜，看着看着不爱看了，他家手指头一算，哟，今儿就十四了，明儿个就是十五，就正日子了。哎呀，这玩意还出不了门，这怎么办呢？他躺在屋里都发愁。等到晚上花灯初上，可了不得，这街上开了锅了，不是别的事儿，热闹劲儿上来，所有的灯全点着了。那时候长安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啊，再加上四乡八镇的老百姓进城来观灯，三街六市的人呢都挤不开了。哎呦，往街上一看，跟火龙相似，五色缤纷，眼花缭乱呐！不但有灯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炮，五朝门外还点起了焰火。特别是午门外的是个中心，李治传下旨意了，在五朝门外的三趟街变成玉灯棚。皇上朝阳正宫带着各个嫔妃要在五凤楼观灯，好灯都摆在这儿了，让皇上看吧。这高宗李治也为了显能耐，把皇宫里珍藏的宝贝，什么东西？八宝莲花、万寿珍珠灯，他也拿出来了，让太监挂到五凤楼上。你说这个灯奇怪吗？用百宝珍珠相称的，平常可以把它叠起来，用的时候能把它支开，里边点一支蜡烛，百宝都闪光啊，往高处一挂跟天灯相似，放出来七色光芒啊，人们哪见过这个呀？ 富贵莫如帝王家，要不是赶上这喜庆的日子，谁也开不了眼呢。就包括那些当官的都没看过，人们纷纷拥到武朝门前观赏宝灯。高宗李治、皇后武则天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、宫娥才女，在五凤楼往下一看，是哈哈大笑啊！正所谓军民共乐。安下他们不说，还说薛刚。他一听外头太热闹，实在是难耐不住啊，把家人叫过来。
嘿，我说外头他怎么那么热闹？
看、今天灯节嘛，今天还差呢，明天才是正日子。您是没看见，那街上灯海火龙的，哎呀，就甭提了。特别是五朝门挂着一盏灯，他就叫不出名来。呵，他怎么那么亮啊？放七彩的光芒啊！老百姓看了无不鼓掌祝贺呀，真是宝贝，
是吧？哎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咱到街上溜达溜达，让我开开眼看看。
哎，不行，不不不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三绝主什么都可以，这不行啊！这是王爷的口旨，大元帅的军令，让我们严格看管你，不到一百天绝不让你出门。你盼着吧，到了月底也就差不多了啊！
你看这这么多灯，你就在这看，
这我这灯什么意思？我一个人看多乏味呀、我到街上就瞅一眼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告诉您呢，三绝主，您非出门不可，没有两辽王的话那绝对不行。
薛刚一听犯得上了，不行就不行吧，谁让自己犯了罪了呢，在屋藏着吧。
十四这一天他还啊真忍住了没出门，一眨眼到了正月十五，这是正日子之中的正日子，
天没黑呢，老百姓就拥进城里了，就围着两辽王府左右，这人哗哗哗
又开了锅了。这回薛刚实在忍不住劲儿，他背着手在花园站着，等来等去，天黑下来了，他就发现离这不远，啪啪放焰火呢，奇形怪状，什么样的都有啊！这薛刚一瞅，心都刺痒了，跟家人又说：“哎，我看放这玩意儿不远啊，我不上远地方，能不能到门口看看？”
不行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
你不让我出去好使吗？我是三绝主，我还非出去不可。